罗马书第十一章，新约罗马书第十一章。我们罗马书已经学了一年多了哈，在学罗马书，感谢赞美主。新约罗马书第十一章在新约的140页。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我们一起开声来读好不好？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属便雅悯支派的。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利亚是怎么说的呢？他在神面前怎样控告以色列人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神的回话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好，我们再有点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把你的话语向我们解开，主啊，让我们真的是认识你，真的明白你，真的跟随你，主啊，知道你是何等的爱我们，知道你是何等的来祝福我们，知道我们的一生都在你的手中，我们何等的喜乐，主啊，谢谢你，请你今天继续的用你的灵来安慰喂养你的儿女，主啊，让我们心里边充满了对你的感恩和盼望，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我们前一次讲到了以色列人的三大罪恶哈，然后又接着讲了保罗的这个生命的特征。那我们今天要讲这个题目叫做黑暗时代的得胜者。这个题目我觉得非常重要。在我不知道你怎么样看今天这个世代哈，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今天这个世代，在先知以利亚的时代是一个灵性非常黑暗的一个时代。那么以色列的国王哈所罗门死了以后呢，以色列整个的国家分成了南北两个国家。那么北国的国王呢就开始拜偶像，于是呢整个的北国以色列整个的国家都开始拜偶像。那你当你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人都是上帝的选民，他们是知道谁是真神的，但是却开始以偶像来代替真神。所以到了以利亚的时代，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以利亚先知，到了以利亚的那个时代，那是一个以色列人整个以色列的民族的灵性极度的黑暗和堕落的一个时代。当以利亚是国王的时候当以利亚先知的时候，当时的国王叫做亚哈，这个人不仅拜偶像，不仅拜金牛犊，他还娶了一个极度邪恶的女人为妻。所以在列王记下第16章第30节记着说，他说暗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他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他还以为轻，又娶了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耶基别为妻，去侍奉敬拜巴利，在撒玛利亚建造巴利的庙，在庙里为巴利筑坛。亚哈又做亚舍拉，他所行的惹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怒气，比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更甚。这个就是当时先知以利亚的一个时代，当时的国王不仅是一个拜偶像的，而且是一个拜巴利的一个极度邪恶的这样的一个国王。他在整个的京城建巴利的庙，在庙里边为巴利筑坛。他所娶的妻子叫做耶西别，耶西别这个女人是一个极度邪恶极度黑暗的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是一个拜巴利的一个女人，同时她也引诱她的丈夫和整个的以色列国开始拜巴利，而且交轨， 而且淫乱，而且在拜巴利的仪式里边是以婴儿来献为祭，用火来焚烧自己的婴儿献给巴利。这个耶西别养了许多巴利的先知，杀了几乎所有耶和华的先知，所以那个时代是一个以色列人在属灵上极其黑暗的一个时代。但是就是在这个时代里边，一个伟大的先知走出来了。在列王记上第十七章到第十九章记载了先知以利亚的事。有一天就在这个极度黑暗的国度里边，先知以利亚对亚哈王说，他说，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也不下雨。然后先知以利亚就不见了，神就让他躲到了一个基利西的旁边，每一天神让乌鸦雕饼和肉来喂养以利亚先知。后来溪里边的水也很快的没有了，神就差遣先知以利亚去了西顿的一个寡妇那里，寡妇来养活他。三年以后，神跟这个先知以利亚说，他说，你去见亚哈王，我要开始降雨在地上。所以先知以利亚就去找这个亚哈王。当他碰到亚哈王了以后呢，就跟那亚哈王说，他说，你应该把所有侍奉巴利的那450个先知都叫到神的山去，何烈山，我也要去那里。所以到了那个山上以后，所有的以色列人，所有的巴利的先知，还有以利亚都到了那里，亚哈王也到那里。然后这时候呢，以利亚就说，他说，以色列人的，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如果耶和华是神，就应当敬拜耶和华，如果巴利是神，就应该敬拜巴利。所有的以色列人都不讲话。这时候先知以利亚就说，说巴利的先知有450个，耶和华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他说，我现在我们这样做，巴利的先知取一个牛犊，然后筑一个坛，把牛犊献在坛上，我也筑一个坛，也把牛犊献在坛上，我们各自祷告，那降火显应的就是真神。这时候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说，好，这话甚好。然后先知以利亚就说，他说，巴利的先知这么多，你们应该先筑坛，先献祭，先祷告。所以这时候450个巴利的先知就筑了巴利的坛，献了牛犊，然后在那里一整天在那祷告，然后用刀枪自刺，没有任何的回应。到了傍晚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说，我们要重修耶和华的祭坛。他把坛修好，把牛献在上边，然后倒了许多许多的水。这时候以利亚祷告说，主啊，你是真神，也让所有的以色列人知道你是真神。神就降火显应，进了这个燔祭，也烧进了这个坛，沟里的水所有都烧尽。然后这个时候呢，所有以色列人说，耶和华是真神，耶和华是真神。然后先知以利亚就对所有以色列人说，抓住所有巴利的先知，不容一人逃脱，就把他们带到了基顿河的边。以利亚就用刀杀掉了所有巴利的450个先知。然后以利亚就上山去祷告，然后神就降下雨来。这个就是整个先知以利亚的故事。所以在这样一个非常极度黑暗的时代里边，弟兄姐妹，只有一个先知，一个伟大的先知走出来了。只有这个伟大的先知走出来，向整个黑暗的时代来挑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在一个灵性极度黑暗的时代里边，在一个以色列人属灵生命极度堕落的时代里边，所有耶和华的先知被杀的时代里边，只有一个先知走出来了，成为那个时代里边一个扭转整个黑暗权势的一个力量。 他面对450个巴力的假先知，以利亚敢挑战450个巴力的假先知。他面对亚哈王，他敢挑战亚哈王。他面对一个在灵性上极其堕落的国家，先知以利亚敢向整个的国家来挑战。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得胜的先知。我们今天的讲题是一个黑暗时代的得胜者。弟兄姐妹，也许你所处的环境，也许今天这个世代，我不知道你怎么看，但是在上帝的眼中，今天这个世代是一个非常黑暗的灵性，非常黑暗的一个时代。美国本来是一个以基督教立国的一个国家，现在美国是一个充满了罪恶的一个国家。你怎么样看今天这个时代？你看中国大陆今天基本上是一个被罪恶完全腐蚀的一个国家，你怎么样看这个国家？你怎么样看这个时代？当我们面对这个时代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像一个真先知一样，在那个时代里边，只有一个真先知可以站出来，向整个的国家的黑暗来挑战，向国王的黑暗来挑战，向假神的假先知的黑暗来挑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能不能够成为一个在黑暗时代里面的一个得胜者？所以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边，有许多黑暗时代得胜的先知。有一个耶利米先知，他的信息是和整个的国家来反对的。当他看到犹太人的罪恶的时候，他就说神要差派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审判犹大，最后整个的耶路撒冷被尼布甲尼撒围困起来的时候，他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出去投降，你们就必得平安。所以他的信息是以整个的国家来反对的。当时整个国家都要置先知耶利米于死地，但是今天所有的犹太人都知道先知耶利米是上帝最伟大的先知。在列王记上第22章讲到一个先知米该亚，这个先知也是当所有的假先知都说亚哈王可以去征战的时候，只有先知米该亚说你如果去你就必定死。但是亚哈王说把这个真先知给他关在监狱里边，让他吃不饱喝不足，等我平平安安的回来。这个先知就指着他说，你若能够平平安安的回来，上帝就没有借着我说话。所以这个亚哈王去征战的时候，他特别换了衣服，但是有一个人随便开弓，那个箭随便射出去就射中了他，他晚上就死在了战车上。所以你可以看到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有许许多多那些得胜的上帝的真先知，他们站起来与整个的国家来对抗，与整个黑暗的权势来对抗，与整个堕落的人民来对抗。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许许多多的真先知，他们面对这样的挑战，他们能够站起来与整个国家对抗，与著名对抗。弟兄姐妹，我要问大家几个问题，为什么真先知的命运是这样的悲惨呢？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主耶稣真神的儿子来到地上会被犹太人钉死呢？为什么在亚哈王的时代只有以利亚一个真先知呢？为什么？答案是因为撒旦最恨真先知，因为一个堕落的人性、肉体罪性，老我最恨真先知。因为所有的假先知都恨真先知，因为真先知说他们是假先知。 这就是为什么神的儿子来到地上的时候会被人类钉上十字架，因为我们的罪性、我们的肉体、我们的旧人、我们的邪情私欲、我们的这一切是仇恨真理的。我们在亚当里面那个老我是仇恨真光的，我们本能的就会仇恨真神的，因为撒旦是最恨真神的，因为所有撒旦的假先知都要摧毁真理。所以弟兄姐妹，当我讲到这个的时候，如果神呼召你成为一个真先知，你有没有胆量出来做一个真先知？在一个黑暗的时代里边，在一个罪恶的时代里边，在一个拜偶像盛行的时代里边，在一个异教假神充满的时代里边，你能不能够站起来，像一个真先知那样，来与整个黑暗的权势来对抗？所以当我讲到这些真先知他们悲惨的遭遇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勇气做一个真先知？中国有一个文人哈，也是一个基督徒，叫余杰。当然他有一些做法我常常不能够同意，但是这个人哈，常常写一些文章去骂中国的御用文人，这个是非常很好玩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常常会骂一些中国的御用文人，他认为这些文人已经丧失了他们的良知，他们常常写的文章都是为了政府来歌功颂德，好让自己的这一生里面能够荣华富贵，这个就是假先知。你知道假先知就是用尽一切的方法来讨这个王的喜悦，来讨众民的喜悦，好让他的这一生可以荣华富贵。但是真先知是面对所有的罪恶，面对整个国家的权势，面对君王堕落的权势，面对异教假神的权势，他站在上帝的面前要宣讲上帝的真理。这是一个真先知，真先知的代价也是非常大的，弟兄姐妹。其实上帝呼召我们在每一个环境里边，我们都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一个先知。在一个罪恶的环境里边，你能不能够逆流而上？正因为有这样多的挑战，这样多的攻击，所以在亚哈王的时代，只有一个真先知出来了，只有一个得胜的以利亚出来了。所以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的内心非常的感动。在这样一个黑暗的时代里边，只有先知以利亚一个人走出来了，他敢指着亚哈王来挑战，他敢指着巴利的450个假先知挑战，他敢指着整个的国家来挑战。所以当我看到这一段以后，我心里就一直为自己祷告，说主啊，让我成为一个得胜的一个仆人，一个得胜的先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作为一个牧师也是有很多压力的，很多的时候我需要学习要在上帝的面前对着弟兄姐妹讲出上帝让我讲的话。如果弟兄姐妹生命里边有得罪上帝的地方，我也可以像假先知一样拍拍肩膀，哎呀，上帝赦免了你的罪，感谢赞美主，这个就结束了。但是我需要在上帝的面前成为一个对上帝忠心的一个真先知。一个真先知是敢于向上帝的子民，你生命里边那个堕落的、败坏的、从亚当而来的那一部分，我们要需要挑战的。而当我开始挑战你声音的那一部分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声音的那一部分是非常非常的愤怒的。这个就是为什么每一次当宋尚杰博士讲道的时候，许多的人底下很多人，有些人是拿着枪去的， 有一个人，他说他听宋尚杰讲道，他说第一天呢、啊，简直是把他气的，他觉得宋尚杰的每一句话都在骂他。第二天他已经恨到一个地步，他说我一定哈，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干掉这个人。第三天，他说他已经完完全全不能再忍受了。到了第四天，他就悔改了。他说上帝的剑刺入他的心，他觉得宋尚杰博士是上帝的真仆人。他说当他真正悔改的时候，上帝的光照进他的心的时候，他完全变成一个新人。你知道这个是多么奇妙的一件事情。在尚杰博士的一个传记里面讲到哈，他在一个地方开布道会的时候，有一个人聚集了一群的流氓要打他，他讲完道后要去那个地方休息，那群流氓就等在那边。可是就在当天的时候，他的母亲听宋尚杰博士讲道的时候信主了，然后有人就告诉他，他说你儿子在外边纠集了很多的流氓要打宋博士。哇，这个母亲非常的愤怒，就走到外边一看，果然他的儿子聚集了几个流氓在那里。他的母亲非常愤怒，他说你这不孝的儿子，你竟敢聚众来攻击上帝的仆人吗？你若敢动他一下，我与你同归于尽。你知道吗，这就是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一个人，你知道神的道神的话就会进到他心里面去，上帝的光就会照进他心里面去。弟兄姐妹，圣经上怎么说我们那个旧人，他说那个旧人是黑暗，他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所以弟兄姐妹，我常常勉励自己，我要成为一个上帝真实的一个仆人，一个得胜的先知，一个敢向弟兄姐妹的生命挑战的一个人，一个敢向世界挑战的人，一个敢靠着主向人性的堕落挑战的人，一个敢向巴力的先知挑战的人，一个敢向黑暗的权势挑战的人。所以想到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哈，我将来可能要付的代价是非常大的，要与整个的国家的败坏来征战。你看一个真先知，他要与整个国家的败坏来征战，要与整个拜偶像的文化来征战。如果今天上帝打发你回到中国大陆去，你会发现中国大陆实际上今天是一个充满了偶像的国家。当我在那个机场走的时候，那个机场卖东西的地方呢，充满了偶像。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充满了罪恶与偶像的地方。所以上帝如果差遣你回去，你成为一个真先知，你要与整个的国家的败坏来征战，你要与整个的拜偶像的文化来征战，你要与人心的黑暗来征战，你要与人性中的罪性罪恶来征战，你要与整个世界的潮流来征战，与整个人类的堕落的文化和观念来征战，同时你也要与我们自己生命中的一切从老亚当来的败坏来征战。所以那个代价是非常大的。但是神为什么要呼召一个得胜的先知呢？因为只有得胜的先知才能够带出得胜的上帝的子民来。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只有得胜的先知才能够带出得胜的上帝的子民来。我觉得这两年哈，上帝在我生命里面的工作是非常巨大的，真的是非常巨大的。神也差遣了许多他所爱的仆人使女来到我们的教会。我觉得这两年上帝在我生命里面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工作，就让我成为一个慢慢的渴慕，也成为祷告，成为一个得胜的一个人。我非常的渴慕得胜，我觉得上帝要呼召一个得胜的人，就是要让他所有的子民最后要进入到得胜里面。所以这个非常奇妙的， 当然这一段话里面也讲到以利亚也有他失败的，后来耶西别要追杀以利亚，以利亚就逃了，后来他就走了40天，到了一个山叫做何烈山，他在一个洞中，他神就问他说，以利亚你在这个洞里干什么？所以以利亚就讲了这个罗马书第11章的这段话，他说，你看以色列人杀掉了所有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追杀我。这是以利亚的回答。神又问他，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干什么？以利亚就说了这些话，然后神回答他，他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这是非常美的。我们再来读一下罗马书第11章这段经文哈。他说，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啊，断乎没有，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属便雅悯支派的，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利亚是怎么说的吗？他在神面前怎样控告以色列人，他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但是神的回话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弟兄姐妹，当你读到上帝的回答的时候，你怎么反应？当先知以利亚这么说的时候，上帝回答说，他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没有向巴利屈膝的。你可以用几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一个，为什么只有7000人那么少？但是你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些人。所以当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非常感动，我就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做黑暗时代的得胜者。所以我称这7000人，上帝知道这7000人在整个以色列国里面，他说，我为自己留下了7000人。上帝说，这7000人是在黑暗时代的得胜者。弟兄姐妹，当我可能1-2年前，我从上帝那边领受了上帝对我们教会的呼召的时候，我就觉得上帝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得胜的教会。虽然我们人不多，虽然我们教会很小，但是上帝要在这个教会里面，他有一个非常美妙的一个心意，一个极大的一个心意，他要在这个教会里边来赐下一个属灵的一个得胜的一个极大的一个祝福在里面。他要让这个教会每一个来到这个教会的每一个人，你要成为一个黑暗时代的得胜者。这个就是当你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他说，我为自己留下了7000人是没有向巴利屈膝的。弟兄姐妹，多么伟大的一句话，伟大吗？你是不是这7000人中的一个呢？你是不是一个黑暗时代的一个得胜者呢？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事情，也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呼召。我相信上帝呼召我们，不仅要信他，我们还要成为一个得胜者。所以主耶稣神在这，他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没有向巴利屈膝的。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也非常感动，我说，主啊，一定要让我成为一个得胜者，在黑暗时代的得胜者，在一个黑暗时代里边能够逆着所有的潮流走出去的。你看中国哈，有多少做官呢？很多，对不对？当朱镕基还在做总理的时候，朱镕基讲过一句话，他说，在中国只有一个清官，那就是我。你看他敢这么讲，他敢这么讲，就说明这个人很有可能他就是清官。我看温家宝就不敢这么讲，因为《纽约时报》也登出他来了，你知道吗？你看，在整个中国这个地方， 一个人能够混进政治局，你不黑是混不进去的。但是在那个黑暗的地方，有一个人说，只在中国只有我一个清官，哇，那这意思就是把江泽民也包括在内了的啊，这个，所以你看他敢讲这句话是非常有胆量的一个人。神今天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边，正在寻找，正在呼召一群得胜的人。弟兄姐妹，我们要胜过我们的环境，我们要胜过这个世界，我们要胜过我们自己。在我讲下去之前哈，我也先要讲一下什么是巴力，什么是亚斯他路。神在这里说，他说我为自己保守的七千人是没有向巴力屈膝的，没有与巴力亲嘴的。巴力是什么？巴力是当时整个迦南地区，也就是以色列进到迦南之前的那个迦南地区的一个农神。拜巴力就是希望整个年头风调雨顺，物产丰富，一切顺利。这个就是以利亚在挑战亚哈王说的时候，他说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雨，因为整个的以色列亚哈都在拜巴力，希望风调雨顺，物产丰富，希望按时降雨。但是当以利亚挑战他的时候，他说这几年如果我不祷告，上帝的先知如果不祷告，你整个的国家不管你的假先知怎么样在那里都没有人，都没有办法，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雨。所以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当以利亚杀掉了所有巴力的450个先知以后，以利亚一祷告雨就降下来了。神要特别的做工在他子民的身上，让他们认识谁是真神。所以巴力其实是堕落的人类内心一个最大的渴望。为什么拜巴力那么盛行？巴力其实是人堕落的人类内心一个最大的渴望。这个巴力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中都以不同的面貌出现。我再讲一讲，巴力实际上是堕落的人类内心一个最大的渴望。这个巴力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中都以不同的面貌出现了。在中国就是财神，升官发财，恭喜发财，红包拿来，这句话就是从巴力那出来的。就是巴力进到了中国文化，以中国文化出现一个偶像。巴力在今天的美国和全世界就是追求财富，追求成功顺利，名声与享受。这个是所有堕落的人类最渴望的东西。而亚斯他路是巴力的妻子，拜巴力和拜亚斯他路都是同时的。每一次在巴力的坛旁都有一个木偶雕刻的像，就是亚斯他路像。这个像是一个裸体的女人像，所以敬拜巴力与亚斯他路的仪式是非常淫乱的仪式。这种情欲的仪式可以挑动巴力赐下五谷丰收，这个就是整个拜巴力。而亚斯他路代表了一切人类的情欲和放纵，一切感官的放纵和享受。而这个亚斯他路也在每一个文化、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以不同的面貌出现，因为它代表了一切堕落的人类的情欲的放纵和享乐，赌博、色情、吸毒，一切的娱乐业。拉斯维加斯就是巴力和亚斯他路的大组合。拉斯维加斯今年中国大陆的色情业、电视网络上的一切情欲的东西，今天的美国的好莱坞就是亚斯他路的大本营。而且所有今天，我不知道我们多少人注意到女人的服装哈，因为我每天教学生在外边开车走来走去的。今天女人的服装的设计的潮流基本上都是亚斯他路女神的走向，所有东西都是挑起人的那个欲望的东西。
所以今天美国中国整个的文化都是巴利和雅斯他路的文化，中国人民人人向前看，放纵肉体的情欲，整个的文化已经到了非常可怕的地步。同样在这个时代里边，这种的文化已经进入到了教会里边，进入到了神子民的中间。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成功神学，成功神学就是用成神学来帮助让巴利和亚斯他路能够合理化的成为神子民的偶像。所以弟兄姐妹，成功神学一定是错的，因为成功神学有三大偶像，就是成功、财富和健身健康。成功神学的人宣称啊，神要医治你一切的疾病，神就是让你健康，神就是让你快乐，神就是让你成功，神就是让你富有，因为你是天父的孩子，你就应该开最贵的车，住最大的房子。所以整个的神学是受了这个文化的影响的，这个是错的。而你得不到是因为你信心不够，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错误的学说。所以当我们看保罗的一生，看以利亚的一生，他们的一生完全不是这样的一生。你看主耶稣的一生，主耶稣的门徒怎么过，保罗的一生是什么样，他们的一生完全不是这样的。你再看宋尚杰博士的一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所以弟兄姐妹，今天神的子民和以利亚时代的子民一样，他们分不清什么是真先知，什么是假先知，他们分不清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什么是神所不喜悦的，他们分不清什么是神的道路，什么是向巴利屈膝。对于我们今天来说，什么是向巴利屈膝？向巴利屈膝就是向世界的潮流和世界的系统屈膝，就是向世界的整个的这个走向屈膝，就是向成功、金钱、肉体、情欲、世界和一切属肉体、属情欲、属世界的东西来屈膝。但是神却让我们在这个时代成为一个得胜者。弟兄姐妹，你是不是一个向巴黎屈膝的人？你是不是曾经向巴黎屈膝？还是说你正准备向巴黎屈膝？还是说你已经下定决心从今天开始永不向巴黎和雅斯大陆屈膝？你立志要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得胜者，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是我相信神对他每一个子民的呼召。接下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哈，为什么上帝说我为自己保留了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只有7000人？当时的以色列人有多少？70000、70000或者700000。如果是当时的以色列人有700000人的话，神只保留的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哇，这个数字是非常小的，是不是？你愿不愿意成为这7000人中的一个？最后一个问题哈，这7000人有没有什么重大的意义？当我们在思想的时候，你会发现这7000人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的。在这个基甸的时代哈，士师记基甸的时代，当时的米甸人欺压以色列人。有一天神的使者跟基甸说基甸，我要差派你去打败米甸人。基甸说，哎呀，我怎么能够打败米甸人呢？不可能的。神跟他说，我差遣你去，你就可以打败他们。然后米甸人来侵略以色列人的时候呢，基甸就吹角，上帝的灵浇灌在他身上，所以以色列人一共出来了32000人跟随基甸。有一天神跟基甸说，他说跟随你的人太多了， 我不能让这么多人去打基甸人，如果以色列人打胜了，他们会认为是自己的功劳。他说你要跟以色列人说，所有惧怕的胆怯的都可以回家。当基甸说所有惧怕的胆怯的都可以回家的时候，立刻22000人就回家了，只剩下10000人了。然后神又跟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还是过多。他说你带他们到水边，我要看让他们喝水，所有跪下来去喝水的要把他单站在一处，所有站在那边用手捧水像狗那样舔水来喝的使他单站在一处，所有站在那边捧水像狗喝水只有300个人。神跟他说，我要用这300人要打败基甸的军队，而这一群人是得胜者。所以基甸就带着300人到了米甸的营里边，果然整个米甸的被他们打败了。基甸就带着300个人一直追杀米甸人。当他们打败了米甸人的时候，圣经里边有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记载，说什么呢？说所有的那些本来害怕的，本来逃跑的，本来躲回家的，所有的那些人全部都跑出来了，然后跟随基甸的军队去追杀米甸人。你看在这个故事里边哈，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神先要用得胜者来打败整个世界的权势。当这些得胜者打败世界的权势的时候，这个得胜的恩膏就会传染给所有的以色列人。当这些以色列人从惧怕、从恐慌、从失败里边再站出来的时候，这个得胜的恩膏就降临了他们身上，他们也进入到这个得胜里边，所以最后整个的以色列民族都进入到得胜里边。弟兄姐妹，神要在这个时代要呼召一群得胜者，让他们得胜。神要用这一小群得胜的人来打败米甸的全军，打败撒旦的权势，打败世界的潮流，打败肉体的权势，打败罪恶的进攻。然后神要让这个得胜的生命进入到每一个神子民的心中，让所有神的子民都领受得胜的生命、得胜的力量、得胜的恩膏。神要让他所有的子民最后都进入到得胜里面。我相信上帝呼召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得胜的教会，得胜应该是成为我们